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赞扬菲律宾军队在马拉维市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战斗中维护了人权。
川普总统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因可能的洗钱行为受到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的调查。
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阿片类药物危机，美国政府宣布打响毒品战争。
中国时间10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共19大闭幕，川普总统打电话祝贺习近平再次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共的这19大呢是在10月24号闭幕。那么川普总统呢，在10月25号就打电话给习近平来祝贺他。那么呢，我刚才也进去问了这个白宫的新闻室，就是说关于这次这个川习通话的内容还有记录呢，是否会公布？他们说会，但是呢，一直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但是就川普总统呢，在白宫的新闻稿出来之前，就已经主动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了。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在推特上说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恭喜他取得非凡的崇高地位。同时我们也讨论了朝鲜还有贸易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是在推特上自己主动的在白宫的新闻稿发出之前呢，就已经说到他跟习近平通话的一些的一些大概的内容。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呢也发出了习近平这边所说的他跟川普通话的内容。中国外交部说呢，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来电祝贺。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19大绘制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我在19大所作报告当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扩大同各国利益的交汇点，推动大国协调与合作。而习近平强调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而川普总统先生不久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期待着在北京同您共同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推动中美开展更多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地区还有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此前也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这个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打电话给中共的领导人，例如说是在这个2012年在18大之后的3天，奥巴马总统呢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过奥巴马总统并没有祝贺胡锦涛，他只有表示说，真是与胡锦涛一道为建设美中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为促进两国人民友谊来做共同的努力。那么在2002年呢，中共16大之后大约一个月之内，这个小布什总统也致电给胡锦涛还有江泽民。那么呢，布什总统呢是祝贺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且说，我愉快地回忆起今年5月你对美国的成功访问，期待着与你一道努力，然后促进美中两国关系还有双方在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的合作。我们知道是在2002年的5月呢，当时胡锦涛是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来访问美国。那么在给布什总统给江泽民贺电当中，他则是表示说，期待与你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跟你进行进一步的合作。那我们知道当时江泽民是保留了他军委主席的这个职位。那我们也知道呢，所以看起来这个之前的美国总统虽然也都有打电话给中共的领导人，在这个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好像大家比较没有像川普总统今天这样子用比较不寻常的一个形容词来恭贺习近平获得了所谓的这个非凡的崇高的地位啊。那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也即将在下个星期就出访亚太地区，那么届时也将会到北京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呢，将于11月份就展开亚洲之行，其中包括呢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提醒川普总统说，必须要非常具体地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美国所关切的问题，并且呢要小心中国擅长的施华的礼仪。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在纽约的记者，请他介绍有关的情况。
好，苏珊·赖斯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的8年时间里面，前半部分呢是担任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后半部分呢是担任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曾经3次访问中国，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接触的经验。那么他认为，检验总统访问成功与否的最佳标准，是看在美国所关切的议题上是否取得了具体的、有质量的成果。下面来看我们的报道。星期二，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距离川普总统首次访华约2星期的时候，在纽约表示，川普很可能把首次访华当作是去接受中国人对他的盛大欢迎。他提醒川普要小心中国的奢华礼仪。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he not...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他别简单的把这看作是中国人为他举行盛大仪式而要他去的。中国对仪式极为在行，他们对豪华宴会极为在行，他们对国事访问的礼节极为在行，他们认为对方想要的就是这个。
赖斯说，衡量总统访问成功与否的最佳标准是其访问的具体成果。
我认为必须非常具体，要问，要提出要求。我说提出要求并不是要用对抗的方式，而是我们必须应对的真正议题，包括气候变化、朝鲜问题、南中国海问题。
赖斯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中国市政厅大会上回答该组织负责人欧伦斯和与会者的提问时，面向全美84个分会场以及2个中国分会场的观众做上述表示的。赖斯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但又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
We believe and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are many areas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achieve.
我们相信并显示出，在许多领域美中可以进行建设性合作，从核安全到气候变化，从疾病防治到反恐等一系列的全球议题。与此同时，在这同一关系中，我们又有很激烈的竞争。我们的挑战是把合作最大化，管理好竞争，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略上。
赖斯还批评川普政府退出奥巴马政府达成的2个标志性协议，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及 TPP 和巴黎气候协议，是2个严重的大错。
I'm sorry to say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nd particularly the president have done.
我很遗憾地说，新政府和总统所做的是让美国从许多关键议题的领导地位上撤了出来，而把敞开的大门留给了非常热衷的中国去发挥主要作用了。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呢，今年是它成立50周年的纪念。那么中国市政厅大会是这个组织的一个项目，已经进行了11年。那么这个项目的目的呢，是在于通过一个高端访谈和在地方上的分会场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这个讨论呢，来加强美国公众对美中关系重要性的了解。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主播，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正在南亚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领导人，其中呢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印度的外长斯瓦拉基，其中讨论的关键的议题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印度在协助阿富汗发挥的作用。蒂勒森表示，美国将致力于深化和印度的战略关系，而他的此行凸显出强有力的美印新型的联盟。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李森你好。
蒂勒森这次强调美国和印度的这个战略关系是否在某些程度上有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意思，那么美国又为什么需要印度的合作呢？
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 美国不希望位于南亚的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而印度呢，它和巴基斯坦是邻国，它和美国呢又共同享有民主的价值观，因此呢，美国希望印度在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上呢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访问的时候呢，他曾经也在表示希望印度对于促进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还有经济稳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力。一般认为呢，蒂勒森在前往印度之前，他所谓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会像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那样，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也是说出了心底话，也显示美国对于基本价值的重视。尽管中国也参与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但是相较之下，美国更希望印度对于推动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呢，蒂勒森在印度也明确表示，他也以外交辞令明确地表示，巴基斯坦必须停止支持恐怖分子，否则呢就会出现一定的后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怎么说。
My view, and I express this to the leadership of Pakistan.
我的看法如同我向巴基斯坦领导人所表达的，那就是我们也关切巴基斯坦政府的稳定与安全，在这些恐怖组织扩大成员的数量、扩大他们的实力以及扩大在巴基斯坦边界能力的同时，恐怖组织对巴基斯坦的稳定带来威胁。巴基斯坦的不稳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对于围堵并且最终消灭这些恐怖组织已经建立了谅解，这是我们共享的利益。
长期以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呢在背后、在幕后推动攻击印度的极端恐怖组织。那美国和印度都认为巴基斯坦窝藏了一些恐怖分子，因此呢，基于这个前提，基于这个基础，美国也希望拉拢印度成为有力的反恐伙伴。林森，
荣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缅甸。罗兴亚人在缅甸北部所遭受的暴力呢，现在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呢，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可能把，它定位叫做种族清洗。那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介绍一下。
国务院的用字遣词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不管是种族清洗、大屠杀，还是如何的定义，国务院呢都非常的小心。而目前呢，美国正在考虑对缅甸来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这是由于跟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有关。那么英文的这个 ethnic cleansing 还有这个 genocide， 它其实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定义。那么美国国务院呢资深官员他表示呢，在推动进一步的制裁之前，美国现行已经有一些的制裁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怎么说。
暂停基于缅甸军事领导人到美国访问的旅行豁免，评估现有的授权，以考虑对某些犯下暴行的特定个人可能采取哪些制裁选项，裁定在若开邦北部参与暴行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没有资格接受美国的援助计划，撤销邀请缅甸安全领导人前往美国参加美国所赞助的计划，维持长期的对缅甸武器禁运，在联合国以及人权委员会等等场合就如何确保问责进行磋商，并且协助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前往缅甸北部若开邦进行实地调查，这是我们所支持并且协助成立的。
缅甸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呢，在英文上是 ethnic cleansing 还是 genocide， 它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定义。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他告诉美国之音，前者呢，他是在政治上具有很重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呢，实质上美国并没有义务要采取特定的制裁措施。后者就不同了，具有一定的法理意义，因为它是根据国际条约来做出这样的定义，那么美国有义务必须采取特定的制裁方案。因此一般认为，如果美国不想伤害正在起步的缅甸民主，但 但是又必须对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来进行明确表态。那么一般认为呢，可能倾向于使用前者这个字眼。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对和朝鲜有生意往来的所有个人、公司和实体执行进一步的金融制裁。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平章你好。
一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法案的内容。
好的，美国联邦众议院呢，星期二10月24号呢，是以压倒性多数415票对2票反对呢，通过了一项最新的扩大对朝鲜制裁的这个法案。那么这项法案的名字呢，叫做《奥托瓦姆比尔朝鲜核制裁法案》。我们还记得，这个奥托瓦姆比尔呢，是在今年6月在昏迷状态的情况下，从朝鲜遣送回美国的一位大学生。那么他在返回美国不久之后呢，就去世。因此呢，这一项法案的以他为命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纪念奥托瓦姆比尔的悲剧。那么这项法案的提案人，同时也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巴尔呢，他在这个他的声明当中就表示了说，这个通过这项法案呢，将扩大对于任何和朝鲜有经贸往来的这个个人、实体或公司的这个制裁。那么他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也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这个朝鲜的核计划、还有非法的导弹试射、还有其他的侵略性行为，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全世界呢都是一大威胁。那么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将借由更广泛的这个针对平壤的制裁，来使得朝鲜为他的行为负责。那么这项法案将向金正恩政权还有外国的协助者，对这个金氏政权的协助者呢，就施加更巨大的经济压力，进而能够这个阻碍朝鲜取得研发核项目以及导弹计划的这个资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瓦姆比尔制裁法案呢，它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呢，在于这个阻断朝鲜这个进出口贸易，其中包括了这个纺织品还有这个原油的进出口。那么这个这项法案呢，同时还呼吁美国财政部能够冻结所有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金融机构还有公司或是个人实体在美国的账户，那么借此向这些公司或者是机构呢来施加压力。那么这些往来呢，甚至是包括了在海外雇佣朝鲜劳工，因此这个范围还有影响的这个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巨大。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国会呢一直以来都相信中国是唯一能够对于朝鲜有这个影响力，能够改变朝鲜行为的这个国家。因此呢，巴尔在他的这个法案呢，还附加了一项条款，希望迫使中国还有其他国家认真的执行对于朝鲜的制裁。那么这项这个条例呢，则是要求美国政府拒绝那些这个故意不对朝鲜进行施压的国家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世界银行的这个援助。那么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项法案呢，是获得了国会两党的这个一致支持。那么在这个通过之后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呢，他也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欢迎。他提到说，这个通过实行二次这个制裁，切断平壤资助这个他们武器计划的能力，国会呢向所有支持金氏政权的人发出了一个相当明确的讯息，那些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人都是支持残忍的独裁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呢，是谋杀虐杀了这个瓦姆比尔，不是因为瓦姆比尔犯了罪或是做了什么威胁了朝鲜政府，而是因为他是美国人。如果支持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就谋杀美国人的政权，那么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即将在下个月初前往亚洲进行访问，其中也将到达和中国领导人呢进行会面。那么我们届时呢，这有关朝鲜的核危机的问题也势必将会成为美中领导人所谈论的焦点。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赞扬菲律宾军队在马拉维市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战斗中维护了人权。
马蒂斯参加了在一处前美国空军基地举行的为期2天的东盟防长会议，他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这番讲话。国际社会批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侵犯人权，他发动的禁毒战役引起了重大争议，但是星期二会晤了杜特尔特的马蒂斯，星期三对菲军在马拉维市的行动只有赞扬。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军队投入到这样的一场战斗之中，针对他们没有任何侵犯人权的可信指称，丝毫没有。当你看看这场战斗是多么的血腥惨烈，这本身就说明菲律宾军队是多么的棒，他们可以在那么惨烈的战斗中把事情做好。 我们跟总统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们讨论了如何向前走，我们同属于一个团队。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恢复接收前来美国的难民。但是对来自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高风险的11个国家的国民实行更为严格的检查。按照新的行政令，所有希望进入美国的难民将面临额外和强化的审查措施，要提供比之前所要求的更多的生物信息。来自11个被定为高危国家的申请将依个案处理。
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阿片类药物危机，美国政府宣布打响毒品战争。川普总统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因可能的洗钱行为受到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的调查。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将近一年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说要针对与希拉里·克林顿有关的争议开始新的调查。
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中共19大闭幕，川普总统打电话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1月访问中国，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提醒川普总统，别把此行当作去接受中国的豪华礼仪，必须非常具体地向习近平提出美国所关切的议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赞扬菲律宾军队在马拉维市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历时5月的战斗中维护了人权。
正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9大上进一步巩固了权力，这意味着习近平希望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延伸到今后的5年甚至是10年，而是会延伸到2050年。详细情况请记者丽雅在新闻中心介绍。丽雅。
是的，林森，
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0月25号就是在华盛顿上午12点半的时候呢，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那么如何让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平稳地融入到这个区域与国际体系之中，不仅事关亚洲国家，也事关美国。
这样做有一个目的，即发出这是中国开始一个新时期的信号，他们称之为新时代。新时代的意思是，之前有毛时代和邓时代，现在是习时代。他设想这个时代不仅仅只延续到今后5年，甚至是两个任期的10年，而是延伸到2050年，把中国带到中国革命后的100年。
那么李显龙是在这个川普总统执政了10个月，并即将前往亚洲之际，对美国进行访问的。那么在这个李显龙访问美国的期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19大刚刚闭幕，并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那么李显龙认为，就是说习近平在19大上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包括把他的思想写入党章，那么获得了一人独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习近平的时代。
由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亚洲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需求来适应正在改变的战略版图，需要以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式使中国融入到区域与国际体系之中。如何做到这一点，要看该地区内部的发展态势，但它也取决于美国扮演什么角色，以及美国如何调整它在二战后75多年时间里所扮演的角色。
李显龙说，这个习时代跟这个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的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它有一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毛泽东是使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呢是使中国人富起来了，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是使中国强起来。那么他说，就是中国强大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李显龙在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新加坡如何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进行平衡，美国的亚太策略、东盟、南中国海、朝鲜问题、中国经济、还有气候变化以及他何时卸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知道李显龙是这个上个星期六到美国来访问的，那么星期在白宫呢，就是跟川普总统进行了会面。那么这几天他也跟这个国安会，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举行了会谈，那么同时也在这个国会见了很多的议员哈。那么他是应该明天离开华盛顿。那我们知道1个月前李显龙也刚刚访问过中国。林森，
好的，谢谢丽亚，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目前正面临着鸦片类药物过量使用的问题。去年光是滥用鸦片处方药加上非法使用海洛因，就导致了将近6万人死亡。也就是说，每一天就有91位美国人因为鸦片处方药相关的过量使用而失去生命。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美国费城肯辛顿区每天几乎都有人因为鸦片相关的过量使用而死在街头。吸食鸦片成瘾的安东尼说，他亲眼见到了这个现象。
我在车轨附近吸毒，然后我发现有个人死掉了，至少躺在那儿几天了，那是某个人的孩子，父亲或者兄弟。
美国的鸦片疫情还因为青考酮等药品的过度使用而雪上加霜。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美国这样使用鸦片。我们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5%，却用了世界上85%的鸦片。
从1999年开始，美国有183,000起因为过量使用鸦片处方药而死亡的案例。实验室出现更强力的合成鸦片之后，这个数字几乎变成了4倍。现在的危机和美国以前的毒品危机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家庭医生引起的。约翰·董布洛斯基医师以其他药品代替鸦片，他说医生们以前都很喜欢开鸦片处方药。
我们站在前沿，我们就是开药单的人。
医生都希望病人满意度高，希望病人说我很满意，所以承受很多压力。如果我想要病人高兴，我就会给病人他们想要的药。
阿片可以止疼，但是它也有强大的副作用。当阿片和其他药品混合使用的时候，服用的人就可能上瘾。如果服用的人拿不到合法的阿片，他们就会转向海洛因这类更便宜的非法替代品。
上瘾的人现在可以在街头买到药丸，所以下一个替代选择就是买一包10块钱的海洛因。
我们国家总体来说有着严重的毒瘾问题，我们应该把它当作疾病来处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多年来我们让这个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肯辛顿区的一些地方有着公开的毒品市场，鸦片成瘾的人会来这里购买并吸食毒品，执法人员会告诉你这是美国能买到最便宜又最烈的海洛因的地方。
我有一个朋友让我吸食海洛因，这样断断续续5年了，很难受。
估计有将近250万美国人对阿片成瘾，包括芬太尼这类非常强力的合成品。芬太尼在中国制造，在美国黑市贩售，毒性可能比海洛因还要强50倍。
我妈妈有毒瘾，我想要让她难受，所以我也吸毒。我跟她说，我要让你看看那是什么感受，我也喜欢。
戴维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姓什么，但是他已经对阿片成瘾10年了。他说，只要一点点的芬太尼混合海洛因，就能置人于死地。
我之前有个好朋友，袋子里都空了，我从空袋子里刮了一点粉末，他吸了点，我必须给他3次解药纳洛酮，结果他还是因为吸毒过量死掉了。这就是它可怕的地方，你没有想到会这样就不行了，也没有想到会过量，没有人想得到。
专家们说，死亡和成瘾的人数不是唯一促成极力遏制这场疫情蔓延的原因，这还跟上瘾的人是谁有关。
现在也影响着郊区的白人青少年和在美国引发关注的人，以前则是很多有色人种和少数人群受影响，但是没有获得相当的关注。
从与医生合作到重新思考药品相关法规，政治人物展开新的努力。
毒品吸食过量是我们国家目前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我们想要帮助那些成瘾的人。
政府卫生官员们说，目标是防止新的阿片成瘾发生，同时帮助那些已经上瘾的人获得长期治疗。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非常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因为涉嫌洗钱，正在受到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的调查。马纳福特已经受到了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调查，穆勒正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政府相勾结。目前，马纳福特还没有就最新的调查发表公开声明。
在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将近一年之后，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说，他们要针对与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有关的争议开始新的调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鲍勃·古德莱特和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特雷·古蒂说，他们要调查联邦调查局为何对克林顿处理电子邮件的方式做出极端粗心的结论而不予刑事起诉。另一方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德文·努涅斯说，他要开始调查2013年美国把20%的铀资产出售给俄罗斯的复杂交易。
美国指控美国驻哈瓦那外交官疑似遭到了声波装置袭击而受伤，但是古巴的调查人员称这纯属科幻，并且指责美国诽谤。负责调查的3名部委官员和一名医生对路透社说，古巴没有这种设备，并称如果有人使用这样的设备，不可能不对其他人的健康造成危害，也不可能不吸引别人的注意。他们还说，他们没有获准检查受影响的美国人。白宫或者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对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发表评论。
一名17岁的无证移民少女星期三早晨做了堕胎手术，结束了历时几个星期的法律纠纷。这场诉讼一路打到了一家联邦上诉法庭。一天前，联邦上诉法庭推翻了早前三名法官组成的上诉合议庭禁止她堕胎的裁决。按照德克萨斯州的法律，怀孕20周后堕胎是违法的，而她已经怀孕了15个星期了。这名少女9月11日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被拘捕，此后一直被羁押在德州的一处难民庇护所内。
美国新奥尔良传奇音乐人安东尼·胖子·多米诺逝世，享年89岁。他帮助塑造了被称为摇滚乐的美国通俗音乐。新奥尔良官员说，多米诺星期二死于自然的原因，临终时他的家人和亲友陪伴在身旁。这位身材矮壮的音乐人以敲击钢琴的演奏风格和浑厚的男中音而知名，他出售了1亿1000多万张唱片，包括走红的歌曲《蓝莓山》等摇滚经典。多米诺更是摇滚乐坛名人堂里边的前10名名人。虽然他在全世界巡演，但是他一生都居住在新奥尔良。中共19大闭幕，从中共新一届政治局来看，女性比例仍然偏低，难以显示毛泽东曾经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局面。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国国会，男女议员的比例是5:1。不过，如今有人称2018年的中期选举是女性年，因为有很多女性，包括没有任何经验的新人，加入了政治竞选。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对川普当上美国总统的反应。川普的当选引起了数以万计美国女性的抗议。美国之音采访了一名民主党人和一名共和党人，他们受到鼓舞，平生第一次竞选，在挑战与现任的男性对手的过程中，他们遇到困难，但是信心坚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的报道。
下乡小镇的庆祝游行少不了棒球和苹果派，这是最纯的美国传统。游行途中，一位政治候选人要不停地跟人们握手。
詹妮弗·佐达尼必须如此，她是初出茅庐的政治新人，她看到本选区的共和党众议员变得越来越保守。
我当时想，我是不是就要这么不断发牢骚吗？是不是幻想有什么能有所改变？要么我是不是应该走出去身体力行呢？
首先他要赢得民主党初选，对手也是女性。这位女性是书店的店主，也是市议员。还有谁？
OK， 看看吧，卡洛尔·切尼、凯利·莫兹斯基，阿曼达·霍兰德
等等。还有参选的总共有1、2、3、4、5、6位民主党女性，因此佐达尼要为每一张选票打拼。如果他赢了，佐达尼将是代表伊利诺伊州的第6选区选民的首位女性众议员。
Thank you. Have a great day. Thanks.
女性在美国的人口比例超过50%，但是在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中，女议员不到1/4，少数族裔女性比例更低。在加利福尼亚，阿贾·史密斯试图改变这种现象。她是非洲裔美国海地人，初入政坛。
我打电话请求您小小的捐款支持我。
史密斯说，钱让少数族裔女性为席不前。他筹到了$10,000，目标是在1月之前筹集$100,000。
他们许诺创造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可猜猜结果如何？都自动化了。
史密斯是退伍军人，他的对手是现任民主党议员，是一位没有任何军旅经历的男性。他如今以非军人的身份在马奇空军预备役基地工作，以军队为荣。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说我受够了，我想为了某些事情参选，发出更大的声音。
史密斯说，他更能反映本社区，而不是一位传统派的共和党人，或者用他的话说，有钱的白人老头。
我们在无家可归问题上在做什么？
这个共和党组织正在考虑支持史密斯。
我觉得眼下很难，特别是这种政治气候。我觉得参选者必须是非常特别的人，要有坚强的毅力。
有将近400名女性，包括史密斯和佐达尼，拿出了坚强的毅力，角逐国会议席。如果他们中的多数赢得初选，2018年在很多人的眼中将成为女性年。美国之音普雷苏蒂报道。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公布了其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的新阵容，这些人代表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权力顶峰。然而与过去的传统不同的是，新任命的官员中没有明确的继任者。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新常委星期三走上红地毯，来参加一个简短的经过特别挑选的媒体记者会。美国之音和其他几个国际媒体没有受到邀请。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总书记获得连任，另外5名新人包括习近平的重要顾问王沪宁和栗战书，接替中国反腐领导人王岐山职位的赵乐际，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以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但人们显然更关注的只是一个人。
在刚才召开的中共19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和激励。
习近平越来越被看成是毛泽东同志以来中国最有权威的领导人。星期二结束的在严格控制的中共19大上，他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经19大代表一致通过，习近平的名字和他的治国政治理念被写入党章。习近平对中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体系也有宏大计划，
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这场以习近平为舵手的革命要持续多久，目前仍不清楚。在新领导班子中，没有明显的接班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展现的更强的权力以及雄心勃勃的计划显示，习近平会在这一最高位置上继续坚守一些时间。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中共十九大闭幕，习近平和其他的新高层领导人亮相。从中共新一届的政治局来看，女性比例呢仍然偏低，难以显示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局面。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在中共高层中的女性为何少而又少。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这次十九大结束了，这个十九大当中这个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当中，你有没有数过有多少女性？
我数过，政治局委员当中，不用看一目了然，25个委员只有一个孙春兰。
嗯，
那么常委当然没有了。
嗯，
那么委员呢，就是他205名这个正式委员当中呢，大概只有9名这个女性委员，
嗯，
而在180-190名的这个候补委员当中呢，也只有这个大概不到二十个吧。整体的比例在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当中大概是不到10%，或者是少于这个，就是就很少这个比例。那么，你看这一次十九大是很少。我们回顾以前18大，还有政治局两个委员，一个刘延东，一个孙春兰，而17大只有一个刘延东。那么政治局这个层面都是少而又少的，20%，1/10，1/20。比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美国这个政界的，它就是1/5，那不就是差的，真是
差得
太远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历届的啊，特别是最近这20年的这个中共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当中，就是中央委员这一级里面，或者是代表当中，这个女性的比例通常是，
就是10/10或者是20/1，就是这么一个比例。我把这个中共从这个所谓建国以来的，从这个八大，1956年的八大，一直到我们这次十九大，他这50-60年当中，他开了11次党代会，在11次的党代会当中呢，女性呢在政治局委员当中顶多是2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九大的时候，你记得就是江青和林彪的妻子，叶群。那么以后呢就很少，就几乎都是一个。然后几年之后呢，马上这个林彪出了事，叶群就下来了。政治局委员只剩下江青一个人，然后又过了几年又加上一个候补委员叫陈慕华，然后呢后几年呢有好几届中共的这个代表大会，比方说13、14、15，就政治局委员就没有了，候补委员也没有，就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政候补委员没有，就是女性就完全没有了，一直到这个后来才出现了一个吴仪啊，大家都记得，然后就是这个刘延东，然后孙春兰，然后就很少的几个，然后就是非常这个凤毛麟角，用这个成语来说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如果刚才你已经说到了，就往前追溯毛泽东时代，似乎这个女性的高层呢比例还要多一些。虽然毛泽东一直在提倡这个中国的口号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又是妇女解放，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等等，这些口号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为什么都一直还是停留在口号上？
我想有一个就是西方的术语叫玻璃天花板，那么在中国这个政治这个领导人当中呢，大家都有一个潜规则，就是说在最高决策当中，比方说政治局常委这么一级，中央主席、中央总书记这一级，大概很少能有女性能就是上这么高，以至于外媒比方说 CNN 他都注意到，为什么人家这个台湾、香港都有，包括韩国都有女性领导人，为什么中国大陆就很难出现一个女性领导人？我想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中国就是比较高层领导人，就像文革以前这个毛泽东他们这些元老们，和文革以后这些，无论是华国锋、江泽民是还是胡锦涛，他们都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女性在最高这个决策当中一般都是种种原因把他们摒弃在外了。
差不多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是说感觉到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高层的女性比较多，那是不是与当时实际上你看，有江青、叶群等等，就是包括什么邓颖超，都是这种最高的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们。
对 对, 对，唯一的例外就是文革中有，你还记得那个吴桂贤，当过候补委员，
是卖菜的还是？
是那个
纺织工人，
纺织工人，还有是吴桂贤，还有这个青岛的纺织工人郝建秀，
郝建秀
当过这个候补委员，
是
他们两个都是纺织工人，文革期间纺织工人，那么只是一个候补委员，在这个政治局委员层面当中，除了这些领导人的妻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江青、叶群和邓颖超，其他就再没有有人能进入政治局这么一个高层，而且当政治局委员、正式委员这么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职务。
好，谢谢海涛来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谢谢。
好，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落下帷幕，新的政治局常委也已经组成。分析认为，中共十九大进一步巩固了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地位。美国总统川普十一月初即将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举行第二次峰会。十九大后的习近平与被观察家视作我行我素的川普，是否会给美中关系带来影响和改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采访了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成，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首先，他们两个人呢确实有一种好感，这种好感呢是很难得的。这个很多原因呢，是跟他们这个对对方呢，就是面临的国内国际的压力呢，有一些比较全面的或者比较深刻的认识，这种种原因造成的，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而同时呢，他们这个访问这种好感这种词汇不是说说而已的，而且呢不完全是作秀，但是怎么把这种好感能够建立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改善，能够真正做到能够促进国内的本身的很多方面的积极的发展，不管是贸易也好，开放也好，或者政治上的不对中国对互相的不排挤，尤其是中国企业的进入美国市场也很困难，中国的移民访问啊、旅游啊都有很多困难，所以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在民间的 people to people， 就是民间的交往等等各方面的，都能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放的环境，更多的互相的 respect， 因为我们讲中国讲的大新兴大关系就是不冲突、不抗争。然后呢，互相尊重，是吧？当然了，互相尊重是有前提的，并不是完全同意你很多东西，是吧？有的东西还希望你改善。当然了，习近平呢，他不仅是十九大以后呢是一个强势领导，但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政敌团队，他不仅是都是他用他自己的人。你看在常委当中呢，有一些呢，他是前任的，或者是再前任的，像江泽民的或者胡锦涛的人马，所以他也包括了他自己。这是我们叫中国叫是五湖四海，我们这里叫的是政敌团队。所以在这一定上讲呢，可以把共产党的团结起来。而这种团结呢，我觉得是也是中国的政策呢更多的平衡，也是更多的开放。而且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经济的团队呢也在新的形成，外交的团队呢会有一些变化。来，但是呢，这种人事，他对对方的看法，他的实际的能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经济的团队，是不是给外界、给中国民众呢，有很多刮目相看的这样的一个冲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大家对市场有信心，对中国的经济的进一步的开放有信心，而这带来的意义呢，应该是我们不能够这忽视这种可能带来的积极的意义。
华盛顿国际马术比赛和马里兰州的骑警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活动，让民众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威风凛凛的警用马，还能为他们吃东西。一起来看记者许湘云发来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华盛顿国际马术比赛本星期热闹开幕，今年是活动的第60届，来自全球的500名骑师和他们的马匹来到华盛顿，争取总奖金额超过50万美元的奖金。主办单位10月25日在华盛顿市中心为骑警和他们的马匹举办了一场与游人互动的见面会，一起来看一看。
26岁的骑警米兹奎奇和他的同事12岁的警用马恰吉搭档已经有6个月时间，他们每周4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巡逻。米兹奎奇相信他和他的爱马之间有种奇特的联系。
我紧张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得到，因为他也会开始变得紧张。我在骑乘时能感觉到他背上的肌肉变得紧绷，我相信我们之间存在一种联系。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但他知道我骑他的时候他可以信任我，我也知道我能够信任他。
华盛顿国际马术比赛主办单位邀请美国公园警察骑警队参与这次见面会，民众可以近距离接触并喂食马匹甘草、胡萝卜还有他们最爱的苹果。主办单位希望通过这个活动点燃更多人对马匹和马术比赛的兴趣。
我们通过这个活动来表扬公园警察为整个地区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日复一日地上街巡逻，随时准备好为我们提供帮助。这些马儿也为社区而辛勤工作。华盛顿国际马术比赛是一场庆祝所有马匹的赛事，给予这些马匹肯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在交通工具发达的今天，骑警队除了具有传统意义，警马的高度也让骑警能监视数百公尺以外的情况。
骑马让警察能从比较高的位置观望四周，看到大范围人群的活动，同时人们也能够看到警察。到了需要控制人群的时候，例如移动人群来让救护车通过，骑警在马上也比较容易指挥，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到骑警。高大的警马也增加了骑警的威慑力。
为期6天的活动预计吸引超过26000人前来观赏。除了专业的马术竞赛之外，星期六是这个活动的孩童日，小朋友将可以免费试骑迷你马。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世界各地的肥胖和超重的儿童人数在几代人中大大的增加。科学家在一项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发现，世界许多地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和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分析了1亿3000万人的身高和体重，以确定其身体质量指数 BMI。 结果令人震惊，自1975年以来短短的40年内，儿童和少年肥胖增加了10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东亚、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
有些地方几十年前几乎没有肥胖的问题，很多人体重不足，可是近年来突然出现了像流行病一样的肥胖问题。
在收入较高的国家，儿童肥胖率增幅目前处于静止状态，但仍然很高。在这个收入群体中，美国肥胖率最高。研究人员说，全球肥胖问题是各国食品营销和决策的结果，
不是一种个人选择。人们选择食物的环境很困难，健康食品定价过高，人们买不起，特别是穷人买不起，不健康的食物大力上市，再加上儿童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玩耍，导致体重增加。
肥胖是生命后期许多疾病的根本原因，包括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和一些癌症。肥胖对童年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种耻辱，给孩子造成心理社会后果。有证据显示它实际上影响了孩子的教育。
科研人员也分析了儿童体重不足的问题，这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健康挑战，特别是在世界最穷困的地区。在印度的青少年中，轻度和严重体重不足的比例最高。
我们需要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我们迫不及待地要解决体重不足，然后担心超重和肥胖。转型发展得很快，是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
报告的作者呼吁决策者设法在家庭和学校，特别是在较贫困的家庭和社区等更多地方提供健康的营养食物，对不健康的食品则增加税收。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
伦敦报道。
一起来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共精心策划的十九大在新领导班子亮相后画下句点，但是习近平新时代的相关讨论才刚刚开始。根据习的规划，中国正走入一个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在2050年成为全球影响力领先的现代化强国。有分析说，中国统领世界的野心在日益增长。问题是，习近平制定的宏图大略与国际现实有没有差距？国际领导人是否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势力与野心？未来30年，习近平的新时代将如何影响国际格局？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